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感谢主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陆同佑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我把我的生命给你。
主你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能够活在你的爱里面，也活在你的救赎恩典里面。以及今天因为你的灵的引导，我们在这里颂赞你、赞美你、敬拜你。我们也相信你在我们当中，因为你是如此的应许。这个时候一起思考主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亮光。求你向我们说话，眺望我们的灵，以致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过每一天的生活，活在有盼望里边。恭恭敬敬地把我们现在我们的身心灵都向你交托，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与大姐一起思考这个题目哈，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当然看这个题目你还以为是讲怎么样的一个题目哈。今天这个经文是圣餐里面耶稣说的，耶稣说他叫我们举行这个圣餐纪念他，拿起饼，饼是什么呢？饼是纪念他身体为我们破碎，拿起这个杯是纪念他为我们流血。但是拿起这个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他为我们赎罪啊，新约就是我们称为义人，我们称为新造的人。新约就是我们继承神各样属天的福气。新约就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保惠师。新约就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而这一切新约是怎么成就的呢？是透过耶稣基督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哈，他流血来成就的。所以我就从这句话里面取出这个题目，当耶稣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舍命，他就是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他把生命给了你，给了我。我们要更好的理解这句话，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的这个婚姻习俗。我看一下 OK 好，以色列人的婚姻习俗大概是这几项。好，有些跟我们的中华传统的那个婚姻习俗可能是相似的，也有一些他们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呢，一个男孩子他可能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他会带着他的父亲去到女方的家去提亲提亲当中自然就会谈到聘礼。聘礼是多少呢？这个澳洲本地洋人大概结婚要买一个戒指这戒指可能是两三个月的薪水，或者是更高更大的数目我知道这个华人你们谈聘礼要求多少有的好像要求蛮高的现在谈婚礼谈找对象我看压力还挺大的，要有房有车要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认识的教会的弟兄，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跟一个上海女孩子认识了，然后就恋爱了，然后那个女方的父母亲大概恋爱了半年到一年，女方的父母亲从上海跑过来，哇，然后就一直问我这个做牧师的，问了我好几回，那个男的怎么样啊？经济怎么样啊？为人怎么样啊？品性怎么样啊？是什么职业啊？你觉得好不好啊？等等的问了一大堆哈，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提亲谈聘礼，第二呢，谈妥了，那么就订婚。订婚呢，就有一个仪式，就是要互相，订婚的意思就是订立以身相许的约定，但是还不同房，因为你看那个约瑟和玛利亚的事情就知道了，订了婚。但是订婚，我说以身相许的一个约定，因为订婚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相等于结婚，如果订婚之后离异了，那就是一样要办理离婚。所以订婚除了没有同房，已经是承诺终身了，已经是有那个约定在，所以就可以理解他们在订婚的时候就有一个就共饮一杯酒作为约定。那也不是纯粹饮一杯酒那么简单，这个男方拿起一杯酒递给这个女的这个准新娘就说什么呢，就是我把我的生命给你，就以身相许，就是完全的承诺，我就是属于你的，我把我的生命给你，递给他一杯酒，然后女的喝了，女的也递给男的一杯酒，我也把我的生命给你，这个就是订婚时候就已经有的一个约定和承诺。然后呢，就男方就回家做准备了，准备什么呢？就是他要在父亲的房子再搭建扩建一间的新房子，作为他成家娶新娘之后住宿的房子，就在父亲的家再搭建一间，连出来的搭建一间，那这个男的呢，什么时候建完呢？不知道，看他的进度啊。然后他扩建的过程当中，这个父亲是那个监督的，可能急着要娶太太娶老婆回家可能就很快速的想把它建完，那个工程可能有点马虎不行，这父亲是监督的一直到父亲觉得可以了，这个新郎才可以去那个新娘的家，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村落，那可能是很遥远的路途，所以带着一整队的迎亲队伍敲锣打鼓的去迎亲。所以男方什么时候去娶新娘还真不好说，不知道，不能给个准确日期。一般可能这个扩建房子一般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左右，但是准确的日期没有人知道，只有父亲知道，因为只有父亲几时点头同意说可以。所以这个父亲同意之后，这个准新郎他就带着迎亲队伍去迎娶新娘了。所以这个新娘子也不知道新郎是什么时候来迎娶，他就藏着准备。准备什么呢？就准备可能学准备以后能够负担家，能够照顾家，向母亲学一些生活的管理或者可能要准备好自己，到时候能够随时准备打扮得漂漂亮亮没有一个新娘子是没准备的，是披头散发的嘛，对吧？所以准备 要准备好。那个男的到了新娘的家，然后就迎接了这新娘，然后就回到那个他花了很多时间建的这个新房子，然后就洞房，然后呢这个伴郎哈或者主持人就出来跟大家宣布说这个婚礼完成啊，这个现在这个新郎新娘正式是新郎新娘了，然后呢大家就在那个家，他们可能家都有这个庭院地方，然后就大肆庆祝。庆祝多久的？按以色列人的文化，现在不知道，但是当时候耶稣时代是欢庆7天，7天里面全部亲人都在欢庆，都在庆祝啊。所以圣经用以色列人的婚姻来比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啊。启示录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吧。来，预备，三，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对不起，我读错了，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是谁呢？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他婚娶的时候，所以圣经启示录把耶稣再来比喻作来娶新娘。新娘是谁呢？新妇是谁呢？就是教会，就是信他的儿女。上帝用了一个人间最纯最真诚最深的一个爱情，一个关系，一个完全的关系来比喻，或者还不能完全比喻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啊，因为我们上周说到上帝对我们思念多如海边的沙，我们人跟人做不到这个关系。所以但是这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让我们明白上帝跟我们关系的一个背景，一个方式，婚娶。那我们看看，其实上帝的工作都可以用婚庆、婚礼、迎娶的方式来表达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主他道成肉身，就像他来提亲，他今天跟我们谈聘礼的时候，他为了救赎我们成为新人，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付上的聘礼赎罪赎金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以他的这个生命来成为赎价，他也以他的生命在跟人订立婚约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的圣餐，他为我们流血，就在圣餐的时候就举起杯来。当这个举起杯来的，也就是主跟你，待会我们举行圣餐的时候，当你领受这个杯的时候，那就是上帝他曾经为你舍身流血，他曾经付上最大的聘金，他曾经为你流血，就是跟你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你。所以当你圣餐中你领受的时候，那是多么的慎重，那又是多么的重要，那是多么的有意义，那是多么的感动。主为你，他把他的生命给你。当你接过来的时候，我们是在属灵上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神既然如此爱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像那个新娘子准新娘一样说，我也把我的生命给你了。这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提醒的一个思考。神曾经如此爱我，我也愿意爱他，他可以为我舍弃所有。 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付上这个赎金赎罪的代价，然后他也设立了圣餐，成为一个记号，一个定立立月的一个记号。然后呢，他就像那个准新郎，他怎么呢？他就照圣经所说，他为我们预备住处。所以我们来读读吧，约翰福音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一番去，我若去为你们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耶稣基督就像是那个准新郎，他回准备天上住处，新天新地。什么时候来？耶稣说了一句话，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父说什么时候可以了，时间到了，去，耶稣基督就在了。好，所以耶稣必要再来，因为这就是一个那个关系的那个完成，来提亲，付上赎罪的代价，聘礼，订立婚约啊，这订立婚约已经是事实了，已经是个承诺了，已经立约了，已经。圣餐我已经为你流血，我已经把生命给你了，然后呢就回去预备住的地方，天上住的地方，然后就要再来。然后呢，以色列人是欢庆七天啊，但是我们将来在主的国度里面是永恒的，新天新地，永远的欢乐。所以弟兄姐妹，在圣餐的时候，或者在当我们思考神跟我们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两个，至少啊，有两个提醒。第一，我们要谨记，每一次举行圣餐的时候，我们要谨记，谨记什么呢？谨记上帝爱我，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们，他付上最大的爱，最大的代价，这既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大的代价，因为。还有什么代价比生命更大？没有。好，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这信息都重复一次，主耶稣对你跟我说，对每一个领受圣餐来说，我把我的生命给你，你是否愿意向个新娘回应说，我也把我的生命给主，主啊，我也把我的生命交托你，这是我们必要的一个谨记。第二，警醒，警醒等候新郎再来。圣经里面也有说，我们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所以要像那个准备的童女啊，就是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马可福音13:35-30叫我们怎么样呢？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妇人来到，看见你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要警醒，要警醒。怎么警醒呢？可能弟兄姐妹有些会记得，在旧约以赛亚书62:6-7曾经说了这么样的一段话。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就是不要使上帝歇息，直到他，就是上帝，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哇，这里好像有一个人物哈，叫守望者，他的任务什么呢？他的任务就是喋喋不休哈，就一直求，一直 醒着，一直警醒的呼求上帝，呼求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你的呼求是不停息的，没有休息，然后你要接着你不停止的祷告，喋喋不休的祷告，让上帝也不停息，不让上帝睡，不让上帝休息啊。就有时候我们也烦我们的父母亲，父母亲累了不让他休息，拉着他摇着他，叫他陪我们，陪我们坐着，陪我们坐那个啊，一直等到上帝建立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怎么样警醒等候主再来呢？就是做一个警醒的守望者。守望者怎么警醒呢？就是不停息的祷告。我们今天都在准备主耶稣的再来，他就像这个属灵的一个新郎，我们就像他属灵的心腹，等候新郎的来到迎娶我们。怎么样警醒呢？就是守望祷告，为谁祷告？为自己祷告，让自己不灰心。每天生活，你跟我在工作场合可能灰心，在家关系有时候也是会有很多吵吵闹闹，在教会侍奉也有时候你已经很努力了，但是他们觉得你什么地方可能还是可以改进，结果人家可能也是无意的一句话，你很难过，我都这么努力了，我都这么劳苦了竟然大家不是看到我做到的地方，或者是我贡献的地方，或者是我的心智，而是看到我可能还有不好的地方很灰心所以呢你是不是警醒准备好，还是你已经灰心软弱忍耐？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个喜乐准备好的新娘子，还是个披头散发还没准备好，过着很糟糕颠沛流离的生活，过着一个很沮丧很灰心很失望，对自己成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很困惑你是怎么样的新娘呢？你是怎么样的新娘子呢？你要为自己警醒祷告，持守起初的爱，常常过着信心喜乐和盼望，在你说话，在你的心态，在你的服侍，在你和人的关系上，活出一个喜乐信心爱盼望的准备的心腹。还有你要为谁警醒？为你家人，你的家人是上帝托付给你的，叫你照顾的，所以父母亲的身份很伟大。十诫里面第一个关于人的诫命就是孝敬父母，父母身份很伟大，为什么很伟大？因为他就像上帝，无私无条件的爱，使人可以了解上帝。父母必须守看护你的儿女，因为那是上帝托付给你的。所以你要怎么看护守护你的家，为他们祷告，为你的家人每个人祷告。我有一个好母亲，我的母亲就是普通的一个人，她会发脾气，她40多岁开始她就有那个偏头痛，所以他就比较提早很早就退休了。那么他每次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安静，因为任何的声音在他听到的时候，他会觉得是很烦躁跟很大声的一个声音，所以他会很生气发脾气。所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的母亲是个好母亲，什么哪一方面呢？就是我母亲今天已经不在了，大概整20多年了，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我永远期待她还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她是守护者。她每一天晚上跪在她的床前，就会一个一个的为自己的家人祷告，孩子啊，媳妇啊，孙子啊，外孙啊，一个都不漏， 啊、女婿啊等等，一个都不漏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不漏，每一天重复又重复的这样的为家人守护祷告。他说了一句话，他这句话可能也没有什么也我从某个角度来说你可能也很困惑，他这样的祷告，他说的这样的话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儿女，我会觉得非常平安。他说什么话？他说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你们都不会有事情。他不是说他多厉害，只要我活着的一天，我都会为你们祷告，你们不会有事情。支取他支取属灵上的一个权柄，一个信心，他就是那个守护家人。他也相信他的祷告上帝会垂听，只要我活着的一天，你们都不会有事情。弟兄姐妹，你为你的家人，你是你家人的守护者吗？你很担心哎，他们现在信仰如何，你的子女还有没有来教会，而不来了融入不了，语言的问题或者什么样，他们现在文化不一样，他们可能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可能爱世界了还是怎么样子、哦、但你为他们警醒祷告，守护他们，你是他们的守望者，还有你是教会的守望者，你是弟兄姐妹的守望者，你为别人祷告，这都是上帝羊圈里面羊栏里面的羊，有一个失落了，你为他祷告吗？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有责任呢？就像旧约的时候，那个亚当的孩子一个杀了另外一个，然后上帝追问他，你为什么杀了你的弟兄？他说我不知道啊，我又不是看过我弟兄的。弟兄姐妹，你是看过你弟兄的，你弟兄的声音到上帝的面前，你是教会的守望者，你是别人的守望者，他们现在情况好不好？我们准备主战了，我们怎么警醒祷告守望，为自己为家人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守望，坚持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个过程当中既然讲到忍耐和坚持，就可见那个力量不是从你来，从神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韩国的动漫的视频，可能你看过，但是你再看一次吧。我每次看的时候我都挺感动的哈、就是坚持等候主要再来，看一看。 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给我很感动的点啊，就是那个软弱，特别有同感。坚持的过程当中会软弱，跌倒，他倒下去，十字架都飞了，但是再爬起来，再爬起来，这个是现实的。我们没有人没软弱过，任何一个说话，任何一些人对你的评语和攻击，你遇到的困难等等，都有可能让你软弱。但是感谢主，他刚强我们，他说那等候的必如鹰展翅上腾，他说那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还可以站立起来。感谢主，这个是最感动我的地方，因为这是真实的。我也相信那在我们心里动的善功的，也必在你的心里动工，成全你们，使你可以守住信心，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母亲一生当中，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她非常衷心的祷告。其实我母亲是，我不知道她几时信主，但是我出生的时候，她就把我带去教会，可能才几个月就带去教会。我们的教会是接受儿童洗礼，我就去教会洗礼了。然后呢，他后来因为工作忙碌，我们家境不是很好，然后他就没有去教会，一直到他确实差不多就是快要退休之前，就是他提早退休嘛，四五十岁之前，他才重新回到教会。他回到教会之后，他就很认真，每天读经，每天祷告，然后在他也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所以他有几个女婿，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七个，三男四女，你不要觉得稀奇啊，马来西亚生十四个孩子都不稀奇的哈，三男四女，然后我的三个姐姐都是排在前面，三个姐姐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其实可能是心情比较软弱的时候，还没有去回去教会的时候，所以三个女婿呢全是非基督徒，但是我妈妈的生命影响他们，真的影响他们，三个女婿都信主了。我现在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兄弟姐妹的配偶，还有我们兄弟姐妹的孩子那一代，可能除了一两个觉得有点怀疑他们信仰，他的信心如何，但其他的，你看我七个兄弟姐妹再生的，大家都生了三四个孩子，那可多了哈。大概除了一两个可能不确定他们现在的状态是算得救了，其他的都是有信心的基督徒。我妈妈她的信心，她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成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守望者。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承诺，你不只是已经为我们订立了婚约，你已经成为事实，你就是我们的上帝，你就是我们属灵上的新郎，我们就是属于你的。你已经把你的生命给我们，主，我们今天也愿意回应你，也爱你，也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天父，你就帮助我们在等候你再来之前，我们能够一直守住这个信心，跌倒再站起来，跌倒再站起来。就像你自己话语说的，没有真正的跌倒。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脚步滑跌，帮助这个教会。我们今天可能因为疫情有些人没有来，但是主保守他们的信心不会成为一个习惯，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来到主你的圣殿是最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主啊，我们的儿女今天可能被世界带领了，可能是追求工作收入 成就追求学业，但是主啊，你帮助他们有得救的信心，你把他们带回来。天父，你保守这个教会，你也是这个教会的守望者，你就是我们眷顾我们的，你把这个迷失的羊群也把它带到羊栏当中，还有一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用生命也用言语去跟他们分享福音，使他们认识你，成为主你自己羊圈内的羊。主，我们都向你交托祷告这个教会，每个生命如此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到说也说了，耶稣基督叫我们守圣餐，其实守圣餐就是纪念他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当每一回你拿起这个饼的时候，你就是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啊，拿起举起这个杯的时候，就是纪念耶稣他宝血为你我而流，啊，也就是当拿起圣餐杯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他告诉你他爱你，他为你，他把生命给你，为你舍身流血，啊，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领受圣餐之前，我们先低头，我们安静的思考，啊，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反省，啊，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得罪人，啊，有没有对主有亏欠，我们也求主赦免我们。我给一分钟时间，大家可以在现场或者在这个荧幕面前，我们都有给自己一个机会安静思考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亏欠的，我们的爱都是有亏欠的，但求天父不要计较我们的软弱和不足的爱心，求天父一直愿你的爱来激发我们，也赦免我们任何得罪人和得罪神的事情，求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更顺服圣灵的引导，以致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以致我们也能够因为神你的爱，我们也更爱你，每天都追求去过爱神和爱人的生活，求天父听我们的祷告，以致我们可以存着一颗平安和喜乐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圣餐，我们如此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这个时候求你借着圣餐，让我们身心灵得着更新和调望，借着纪念，也借着你借着圣餐的饼和杯，成为一个器皿，来祝福我们，来更新我们，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你让这个饼和杯分别为圣，成为你使用来祝福我们的器皿。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我第一次在实体带领，我还不是很确定是你们会上来拿了饼和杯分给大家是吧？那分完之后，我说我们同领这个饼和同领这个杯，我们才吃好不好，你们拿了就拿在手里面。 okay, 好，我请
你拿了饼的杯，你就拿在手里，但是同时间领受。因为还有在不同房间的崇拜者，所以我们稍等片刻他们也去分，所以这个时间还可以继续成为你的默想。领受这饼是纪念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阿们。我们领受这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阿们。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已经成就救恩，你已经为我们舍身流血，求你帮助我们守住这个约，谨记这个约，直到主你再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在我们心里边，使我们永远的坚定相信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守住这个身份，直到主你再来。我们谢谢主给我们今天可以举行圣餐，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大家请坐。